巴拿馬退出一帶一路忍了數日，北京終於發火。美國開啟調查烏克蘭戰爭資金去向，特朗普將同澤連斯基會面。英國各團體發起大規模抗議，反對中共建大使館。又滅官，內蒙古五元縣袁弘通告一重大刑事案引猜測。南韓民間反共情緒升溫，兩重要官員否認總統逮捕指控。菲律賓參與一系列國際海軍演習，中共嬲到爆。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8號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在巴拿馬總統否認承諾美國政府船隻可以免費通過巴拿馬運河，以及宣稱巴拿馬決定退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美國總統特朗普約定2月7日與巴拿馬總統會面，但是由於特朗普的議程在最後一刻發生了變化，通話被延遲了。巴拿馬政府表示，一旦協調好新的日期，巴拿馬外交部將與外界分享細節。外界認為美國要接管巴拿馬運河的問題正處於緊張狀態，而中共在沉默幾日之後終於坐不住了。2月7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星期五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表示，中方對美國通過施壓脅迫的手段抹黑破壞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的行徑表示堅決反對，對巴拿馬表示不再續簽諒解備忘錄，深表遺憾。據悉，美國總統特朗普在1月20日宣誓就職後的演講中，指責巴拿馬違背了1999年巴拿馬運河所有權轉移的時候所作的承諾，將其運河經營權拱手讓給了中共，但是巴拿馬政府強力否認這一指控。特朗普當時表示，美國將收回巴拿馬運河，甚至不排除出兵攞落巴拿馬。報導指，巴拿馬運河目前雖然由巴拿馬自己運營，兩端的港口卻由香港上市公司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經營，而附近的其他港口則由美國、新加坡以及台灣的私營公司經營管理。在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即將前往巴拿馬之前，巴拿馬火速拆下滿街的中文招牌，意圖掩蓋。盧比奧曾經表示，他毫不懷疑中國制定了一項在與美國發生衝突的時候關閉巴拿馬運河的應急計劃，而華盛頓打算解決這個事關國家安全的威脅。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2月7日星期五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呼籲巴拿馬政府排除來自美國的干擾，他說希望巴方從雙邊關係的大局同兩國人民長遠利益處罰排除外來干擾，作出正確決定。之前2月6日，巴拿馬總統穆里諾公開否認美國國務院聲稱的美國政府船隻可以免費通過巴拿馬運河，同時宣稱巴拿馬決定退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亦是自己的決定。外界認為巴拿馬政府的突然轉變可能與中共在背後作祟有關。由於中共在巴拿馬影響力已經很大，特別是涉及運河附近港口的投資以及巴拿馬所處的特殊地位，中共是不會輕易放棄的。但是特朗普對攞回巴拿馬的決心是不容質疑的。2月2日，特朗普曾經明確表示，中共正在運營巴拿馬運河，我們必須攞回巴拿馬，否則將會發生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據路透社報導，巴拿馬政府星期五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推遲與巴拿馬總統穆里諾通電話，原因是美國領導人的議程在最後一刻發生了變化。外界認為巴拿馬的歸屬問題中共逃脫不到特朗普政府的施壓，美國接管巴拿馬運河的問題正處於緊張狀態。觀眾朋友大家好，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聽敵台這個詞，文革期間收聽短波廣播是中國人獲取真實資訊的重要途徑，你知道嗎？ 希望之星對華短波廣播已經堅持了20年，規模和收聽效果遠超其他任何由政府資助的對大陸廣播。或者有朋友在這裡想，在網絡時代還有人聽廣播嗎？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積斷網312日，這個時候短波廣播成了當地人取得外界資訊的主要來源，維持希望之星短波的持續運作，對中國人民獲得真相至關重要。請捐助希望之星，捐款網址在下面的置頂留言中，感謝你對希望之星的支持。特朗普2月7日表示，可能下個禮拜和澤連斯基見面。同時，特朗普的烏克蘭問題特使退役中將埃洛格宣布，正在進行大規模審計，將追蹤在烏克蘭和美國花費的所有戰爭資金去向。之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美國給烏克蘭提供1770億美元資金，基輔當局只是收到750億，另外有1000多億不知去向。而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門同樣準備發揮效力追查資金流，以分析政府資金的使用。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7日表示，他可能在下個禮拜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雙方會談的地點將在華府，內容預計包括俄烏戰爭、和平談判等各方面的內容。目前美國國內關於調查政府內部腐敗的舉動快速推進，和審計相關的活動由馬斯克主導的政府效率部展開，外界關注更多披露給公眾的關鍵資訊。此外，澤連斯基近日亦講到，他已經準備好和普京的新一輪會談磋商，而在未來烏克蘭將提供豐富的稀土礦產，為美國提供便利，以換取美國的幫助。然而，尤其是那些對航空航天及核能產業至關重要的鈣和油等礦物，大部分位於烏克蘭東部和中部，目前有大約20%以下的礦產乃至15%左右的稀土礦產遭到俄國軍隊佔領。如果繼續下去，一些關鍵礦產可能被俄國提供給其他敵國。對此，基輔希望和美國建立一個互利的合作關係，對美國提供稀土礦產，同時和美國合作防止俄國再次入侵。這個話題可能在即將到來的談判中成為焦點。特朗普在這個星期表示，他希望和烏克蘭達成協議，獲得烏克蘭的稀土材料，以作為美國繼續支持對烏克蘭的條件。他亦收到烏克蘭政府的消息，指出基輔願意和美國達成協議，令美國獲得現代高科技經濟所需的要素。預計在下個禮拜的慕尼克安全會議上，澤連斯基將會和美國副總統 J.D. 曼斯和俄烏特使埃洛格會面，會面期間烏克蘭代表團將展述對結束戰爭的立場，以及怎樣實現持久和平的看法。特朗普承諾就職後6個月內幫助烏克蘭結束戰爭，目前正在安排俄國和烏克蘭之間的新談判。之前特朗普在會見日本首相石破茂的時候對記者說，我希望俄烏戰爭結束，從人道角度來說，我希望戰爭結束，這個是一場荒謬的戰爭。英國近30個港人、藏人、維吾爾人、華人組織及當地居民團體將聯同至少4名國會議員在8日晏晝舉行大規模抗議，反對中國在倫敦興建新的超級大使館，國會議員將出席並發言。主辦者表示，這次抗議最主要的目標是要令抗議者擠爆舊皇家鑄幣廠周邊，以向大倫敦警方顯示這個地點無法容納大規模抗議，不宜興建新的中國大使館。協調這次示威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 高級分析員康仲晴向自由亞洲表示，預計會有1000至2000名抗議者參與，擾攘多年的中國超級大使館爭議要追溯到2018年，當時中國政府買入位於倫敦黃金地段、有超過200年歷史的舊皇家鑄幣廠，計劃興建面積 是原使馆的十倍，属于中国全球最大外交设施的超级大使馆。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认为，当年保守党政府允许这项交易成事，早已经种下祸根。英国传媒在2021年披露，前首相约翰逊任外交大臣的时候，委任其特别顾问李斯特协助中国政府买落旧皇家铸币厂。李斯特更被指同时收取买卖双方的酬劳。然而这一计划在2022年底被地方政府即哈姆雷特塔自治市议会拦下，原因是影响居民安全及保护历史古迹等。不过在工党政府2024年上台之后，中方突然重提规划申请，英国政府亦全力护航，将决定权交到英国副首相兼房屋大臣雷纳首相。即使哈姆雷特塔自治市议会去年年底再次否决方案，亦要等11号展开的公听会后再由中央政府定夺。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及内政大臣古柏上个月已经去信英格兰规划监督局，表明支持这个项目。工党政府的连串操作，连身为党员的郑文杰都无法接受，质疑当中是否涉及不当勾结，直接诉斥是丧权辱国。郑文杰担心超级大使馆的监控设备会助长中共跨境镇压，而且这个地址的地下有关键通讯电缆，他担心会危及英国国安，亦使中方更容易渗透邻近的英国金融城，实施经济胁迫等手段。郑文杰已经报名出席了11号开始的公听会，陈述反对理据，预计政府会在5月作最终决定。他强调相关程序未完，各界仍然有机会抵抗超级大使馆，而星期六的抗议将是关键，以群众力量迫使政府悬崖勒马。他相信在舆论的压力下，工党政府不得不为下届选举考虑，重新审视超级大使馆及其对华政策。2月6号，内蒙古巴彦卓尔市五原县公安局发布一个重大刑事案悬赏通告，引发外界关注。嫌疑人据指犯案之后开车潜逃300公里并烧车，但是未讲明案件的细节。通告说，五原县发生一宗重大刑事案件，五原县新宫中镇永丰村47岁男子杨怀，又名杨文元，有重大作案嫌疑。案发后潜逃，警方悬赏人民币50,000元，征集线索。由于这个通告并未透露任何案件详情，在大陆社交媒体上引发猜测和热议，为什么不交代清楚？这样怎样令大家帮你捉凶？只是说发生了重大刑事案件，到底有多严重？为什么不讲明白？你们这个通告含糊不清，非要令知情者透露或者小道消息传遍。不少网友对官方要求举报嫌犯表示抵制和质疑。这件事是关于什么的，一点都没提，万一是冤枉的怎么办？不讲明白案情怎样分辨真假，又怎样举报呢？我们应该知道实情才能够决定怎样做。还有人质疑通报所称的重大刑事案件究竟几重大，有什么好回避的，直接讲清楚。关于案发原因，网上讲法不一，有网友透露听说是个当地的小小领导一直霸占住人家的老婆，结果被捉了还被打得不轻，感觉他真的活不下去了。大陆极目新闻报道，案发在2月2号，也就是大年初五，犯罪嫌疑人在五原县犯案后驾驶一架私家车从五原县潜逃到呼和浩特市，在考什营镇巴尔旦营村附近将车销毁。有村民发现异常烧车后，就拍摄影片向村入面进行了反映。村干部报了警，当地现在将近-20度。有评论认为官方媒体绝对不会报道这些民众灭官的案件，尤其是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都讳莫如深。官方的讲法没有说服力，中国民间亦不相信，事情对中共震撼很大，对民间的反应震撼更大， 尤其是現在民間的反抗勢力正蓄勢待發，說不定哪一天發生一件事就突然爆發了，那個時候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南韓國會議員余元直7號在中國哈爾濱太陽島賓館和中共黨魁習近平會面，期間講到南韓政局彈劾案，同時邀請習近平出席南韓亞太經合組織 APEC。 然而南韓民間的反共情緒持續升溫，6號南韓民間團體以及南韓學術名人在中共大使館外舉行公開抗議，指控中共政府滲透南韓政界活動，反對彈劾。6號當日，南韓蔚山大學教授李濟鳳在集會上說，如果南韓被中共吞併，南韓的安全將被中共侵蝕，繼而台灣的局勢亦會變得更加危險，日本的局勢亦並不樂觀，地區的和平和自由陣營將會瓦解。他強調說，南韓是防止共產主義蔓延、抵抗中共的前線，南韓人民必須捍衛這個陣地。一位脫北者男子在反彈劾集會上跪在冰冷的地上哭訴，譴責南韓現在受到共產化的威脅。他表示，人們應該期待最後的判決，請各界不要動搖。《朝鮮崩潰》一書的作者、美國空軍退伍軍人塔拉發文表示，自己從北韓逃到南韓，在那裡他看到了並體驗到自由，但反國家勢力、民主黨等正在試圖摧毀南韓以自由為基礎的制度，所以他祈禱。他知道沒有個人自由的滋味。有位南韓網友留言說，我在這裡流淚，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在自由民主的南韓為自由、正義、公平祈禱，我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我太自滿、太沒有安全感了。天這麼凍，你們這麼受罪，所有右翼民主愛國人士，我為你們感到難過，讓我們贏吧。在法庭審訊期間，引發尹錫月彈劾追訴的洪莊元備忘錄在憲法裁判所面臨可信度爭議，前國家情報院第一次長洪莊元亦表示，這份備忘錄實際上經過重新誊寫，並且添加了部分內容，所謂的逮捕名單並非原件，而目前為止，這是國會唯一關於所謂尹錫月指示逮捕政客指控的罪證。而陸軍特種作戰司令部707特殊任務團團長金賢泰亦稱，沒有接到前特戰司令官郭仲根要求拖走國會議員的指示。洪莊元承認，我當時不記得講過逮捕一詞。目前關於尹錫月彈劾案的庭審仍然在繼續推進，本台將為你關注最新的進展。為防範中共威脅，菲律賓周邊近日舉行一系列海軍演習。駐扎在日本的美國第七艦隊聲明指出，5號澳洲、日本、菲律賓和美國海軍部隊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進行了多邊海上合作活動。菲律賓艦隊在新聞稿中表示，這類軍事演習加強了菲律賓國防武裝部隊的理論、戰術、技術和程序的互通性。而在這個星期，美國、日本和法國計劃在菲律賓海舉行另一輪演習，包括美國航母卡爾文森號、法國航母戴高樂號打擊群和日本出雲級驅逐艦加賀號在內的海軍部隊在8號開始參與聯防配合軍演。對此，中共很緊張，聲稱這個舉動是菲律賓和外部國家勾結，損害中共的海洋權益。然而當局在聲明中沒有提到的是，中共針對南海的大部分主權要求之前遭到國際法庭駁回，並且在爭議區域私自建設人工島嶼，中共的大多數南海主張缺乏立場。而菲律賓艦隊在新聞稿中表示，這個星期尾的演習旨在加強法國、日本和美國海上部隊之間的協調和合作，同時展示多領域作戰的能力。好了，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
Thank you.